我们要继续邻国的成长这个系列，不只是个人，我非常期待的，甚至我们整个教会都能够在这个圣灵所结果子上面来成长的茁壮，因为我相信这是神希望我们所展现的一种品格。现在我们来看看其中一个特质：和平，在和平中成长。啊，其实各位如果注意的话，在原文里面，这个和平，这个英文的 peace 是跟平安、跟和睦是同一个字，意思是一样的。有和平，就有平安，就有和睦。我相信各位同意哈，我们所处的世代，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是并没有很和睦的，因为每一个人对一些事情都有自己的主见。很多事情都感到惧怕的地方，啊，这不仅仅是关乎个人的平安和睦，在我所在的国家，甚至整个世界也是如此的，充满对立，非常紧张，甚至一个病毒就可以挑起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国与国之间的争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是掉进哪一个坑里面去了？是吧？这好像一切都好像就疯了一样。相比之下，你看耶稣对门徒说什么？耶稣对门徒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啊，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那就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同意吗？使人和睦是有福的，使人和睦自然是有福的。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想成为使人和睦之人，同意吗？是这样。我们的这个世界真的需要更多的使人和睦之人，是不是？而且让我们弄清楚一下，如何在使人和睦上面有所成长。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实际上有三种和平是神期待我们清清楚楚的、明白的。三种和平是神期待我们清楚的。首先呢，有所谓与神相合，就是 peace with God。这是什么意思呢？圣经说，由于我们犯了罪，圣洁的神跟我们之间存在一个鸿沟，一种紧张。但是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神可以处理这个问题，他要去，也要解决这个问题。耶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他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并且在十字架上面为所有人罪付上了代价。因此，现在有了他，神给我们的免费礼物，我们可以跟神恢复关系，我们跟他可以生活在一个和平的状态里面。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五章第一节说了，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请你祝，恭喜我提醒各位哈，您必须坚持这个事实，你必须要清楚明白坚持这个事实，因为有时候你我就是会有对此有所怀疑的时候，在你的脑海里面就会被攻击。就会听到一些指责的声音，说：“啊，在你今天说了这些话以后，在你昨天做了那些事以后，在你今天有这个想法以后，你还要告诉我，你真的相信神会接受你像这样的罪人吗？”然后就会感到罪恶感，你会因着你的失败、你的罪被谴责这个事实，你会对神真的会以这种爱、这种完全的接纳来接受你，让你感到不确定，你会产生怀疑。此时此刻，请你恭喜我弟兄姊妹们，你必须要有足够的了解圣经，你才能够对那些怀疑的声音做出反应，说：“神已经告诉我，是的，我已经与神相合了，我与神有和睦了，因为这不是我做的，这是神起始的。我所要做的，就是把它当做礼物接受。然后你自己一旦你知道你自己是与神相合的，你就可以进入到神的平安 （peace of God）。 腓比书四章七节，他提醒我们，神赐人是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就是日常平安的定义，因为你知道神在保护着你，神在你的背后守护着你，在他手中他牢牢的守护着你，然后你就这样，你就会慢慢慢慢的学会在发生意外的时候你始终不惊慌不害怕，因为他的手一定要来搀扶你，你就可以开始学会信任他，你就可以开始学会放松自己，这就是神的平安。然后一旦我知道我与神相合，然后便开始在神的平安当中过日子，圣经就谈论到了与他人和睦，就是 peace with others。 你知道吗，在我查验的所有有关于和平 peace 这个圣经里面有229处的经文里面，我把它 去查它原文，会发现当谈论到和平，但谈论到与人相合，但谈论到跟神有某种我们所拥有的那个，说我们所拥有的一个平安的时候，几乎这所有的229节的经文都属于这三类，与神相合，神的平安，与人和睦。令我惊讶的是什么？令我惊讶的知道，你知道这三类当中哪一类涵盖最多的经文吗？就是第三类，就是第三类，而且占了很大的比率。也就是说，在谈论和平的时候，圣经所强调的不仅仅是你我个人与神关系怎么多么蒙福，更在于你与他人和睦相处。就像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他说什么？他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我要请各位弟兄姊妹注意自己的字眼，“众人”什么叫众人？就是每个人。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四节，他也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这么提醒我们要跟谁和睦？众人，大家。马可福音，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九章五十节说了：“盐本是好的，若吃了味，可用什么蘸呢？叫它再咸呢？”而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怎么样？彼此和睦。其实如果你注意的话，有很多的圣经经文都在强调这一点，这是谈论和平和睦的主要的重点。为什么？为什么？坦白的说了，这个和平和睦是一切成长当中最最艰难的，最困难的，最有难处的。因为说实在的，我可以跟神很兴奋的，我跟神很有相合，我很兴奋很棒，我个人可以对神的平安感到高兴，我是一个有平安的人，然后我需要与人打交道，哎呦，这个真要命，是不是很要命哦？说实在的，你们点头哈。说实在的，你是否曾经来到教会里面，你环顾四周，然后你说：“哎呦，我真的非常爱耶稣。”但周围的某些人却真的很让我抓狂，有没有这种现象？大家在点头哈。有这种想法吗？有。坦白说哈，对不起哈，牧师要长老要坦白一点哈。坦白说哈，有时候我也同样这种感觉。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当保罗在谈论圣灵所结的果子的时候，他是在谈什么样的和平？这三类中他是在谈论哪一类？我们怎么知道？请你容许我提醒弟兄姊妹，每当我们要想解开圣经经文的意思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说这段上下文在讲什么，要去看上下文才能够了解什么，了解作者的思路，才能够明白经文的意思，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22节之前19节到21节，你看到吗？这些经文都是什么？就是论述关于肉体情欲的事情。 保罗在这里是将圣灵果子跟肉体情欲的事来进行对比，各位看到没有？这其中有一半是谈论到与他人缺少和睦，彼此的关系是充满混乱的。你看这些字眼，哎呀，仇恨啊，增进啊，怨恨啊，恼怒啊，结党啊，纷争啊，嫉妒，有没有很熟悉？这是人与人之间产生的矛盾。所以在保罗描述了这些以后呢，他接着就说了，但圣灵所结的果子，就一共有一个是和平的，看到没有？我实在相信保罗在这边是谈到与他人的和睦，同意吗？是不是？请注意，我认为基督徒现在再也没有比什么这个比这个还更需要学习的了，因为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所有人似乎都忘记了如何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如何成为一个使人和睦之人呢？耶稣不就说了吗？刚刚讲过了，使人和睦的人是有福的。其实如果各位注意的话，圣经当中有另外一个段落，一个经文就是谈论如何成为使人和睦之人，那个是刚刚我们读到的雅各书的3:15-18，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就描述到了使人和睦之人的五个特征。其实如果你注意的话，这段经文几乎是跟加拉太书5的经文是平行的，是平行的啊。在加拉太书3:14开始，雅各这样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和嫉妒的纷争，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正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是属情欲的，是属鬼魔的。雅各在这边先提到一个真实的感受，然后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他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的，然后他就描述了一些品格特征。我们将会专注在最后这两节经文，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这段经文中刻画出了使人和睦的五个特征，我刚刚讲过了。那么这五个特征是什么呢？首先呢，雅各说啊，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是什么？是热爱和平的，是热爱和平的。所以说这个人的特质，第17节，后是和平，他热爱和平，他不爱斗殴。换一句话说，一个爱和平的人啊，是使人和睦的人，是拒绝向火上加油的，他们拒绝在火上倒更多的燃油。我相信各位会同意一点，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们喜欢在火上加油的时代，很多人就喜欢挑起争端。我告诉你，现在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现在科技发达，网络很发达，在几乎所有的网络上发表的帖子啊，或者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如果你注意的话，不管是什么新闻故事啊，不管是什么博客帖子啊，你只要看完以后，你敢滑到下面评论的部分的话，你几乎都会看到一堆简直是疯狂的争论，是不是这样？可以吗？不管只是出于好玩，或是出于严肃的目的，人们就是彼此看不惯，都是喜欢引起争端。他宣称只是我只是想捍卫我自己的理念，实际上是什么？是想攻击别人。圣经对于这样的人怎么样描述的你知道吗？箴言20:3就有这样一描述，远离纷争的人，远离纷争是人的什么？人的什么？尊荣。只有什么人都爱争闹？愚妄人。箴言19:11，人有见识就不宜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什么？荣耀。 自己的荣耀。这边讲的过失是这个人故意的冒犯了你，对你来说所做的是冒犯了你，但这说你宽恕他，便是什么？便是荣耀。这也说当你宽恕那些冒犯你之人的时候，你就活在荣耀当中，你就我想能够在那样的生活里面是荣耀吗？对吗？什么？为什么？因为你荣耀的主也宽恕了你的罪行，这就是原因。那么你看看箴言十四章二十九节，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一个聪明的人会控制自己的脾气。你知道恼怒愤怒会导致什么？恼怒愤怒会导致什么？愚妄。这句话其实可以翻译为愤怒会导致错误，会导致错误，你同意吗？这很真实，对不对？同意吗？愤怒会导致错误的。顺便说一句哈，各位注意到没有哈？我们跟我们最爱的人和睦相处，有时候是最最最最困难的，同意吗？为什么？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这么难吗？因为当你跟任何人生活在一段时间以后，你很清楚知道他们的软弱是什么，你知道他们的弱点在哪里，你也知道要按多少的力量会让他们跳脚，是这样的。所以当你们彼此间某些对话进入到你不喜欢的地方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要去按那个热钮。你要成功的把话题转换，将对话朝着你所想要的方向去发展，这就很容易就造出来。但是请注意哈，如果我想成为一个和平使者，如果我想要成为一个神和睦之人的话，那么即使你已经按下了我的热钮，我也不会按下你的热钮。使人和睦的人就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雅各说啊，使人和睦之人是什么？是时刻保持温柔，并愿意谦让于他人的。十七节记得说，这个人的特质是什么？是温良柔顺。我将他们摆在一起，因为他们其实是相似的。好，在希腊文里面，这个温良，另外可以翻译为谦恭的，是体谅的。而这个柔顺的，被翻译为对理由敞开，允许讨论。那么其实如果这样的话，也就是说使人和睦之人，我们可以描绘为什么？谦恭并愿意敞开接受讨论之人。敞开谦恭，敞开愿意敞开接受讨论之人。腓立比书四章五节就是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见了。哎，请注意哦，保罗在这边不是讲说当叫某些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是不是这样讲？啊，不是的，这里说什么？当叫众人知道了你们在哪里？什么叫众人？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包括你不太喜欢的人。啊，你的意思是说，哎，其他人对我不客气的时候，我必须体谅一下。哎，是的，保罗这样讲的。当人突然在路上插我的前面的时候，我不可以骂他们是笨蛋混蛋。不可以的。当人对我无礼的时候，我不能够以无礼对待他。这个不是一个使人和牧师人所会做的，我希望讲清楚了。实际上哈，我要请各位注意一下罗马书第十五章。如果你注意的话，罗马书第十五章是谈到如何在教会里面跟你那些跟你意见不同之人相处的一段新闻。我知道罗马书是保罗写给罗马基督徒的一个书信。要知道在对初期的很多犹太人背景的基督徒来说，他们去吃犹太食物，节食守安息日啊，就是 kosher food 遵守所有的犹太人非常神圣的节日，这是非常重要的，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但是呢，对这些罗马的基督徒来说，他们认为这不是那么重要，所以就产生冲突了。那么使徒保罗写这封信跟他讲说，实际上你们是对的，你们并不是依据吃不吃犹太的节食在神面前称义， 你们是凭着信心在神面前称义。吃犹太节食并没有错，但是这不能够建立你跟神之间的面前的一个地位身份，不可以的。保罗说实际上你们没有错，你们是对的，但是第一节开始，十五章第一节，保罗说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的人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这段我发现那个英文版那个 Living Bible 翻译的就很白话很直接，我把它翻译过来给大家看。他说因为我们必须承担体谅别人的怀疑和恐惧的担子，这些人认为这些事是错误的，让我们取悦于其他人而不是我们自己，为自己的利益做事，从而使他在主里被建立。保罗的意思是什么？保罗的意思说你们是对的，你们是对的，的确你们是对的，但你们不能只是告诉对方说闭嘴不下不要讲话。保罗对他说你不能够认定你自己是对的，有正确的见解，因此你就要赢得每一次与人的争论，你必须体谅到彼此的关系，那更为重要。我知道我们阿曼的这边我们一个学校很有名的，我们的高中生都在学校学习里面 speech debate， 对，演讲辩论。哦，我们学我们每一次一到一个 speech debate 的时候，我们教会的人数就很少，因为很多家长都跑去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我们可以学习演讲辩论来取胜，我们可以学习如何摆脱争论点，如何提高声量，如何揭露对方的软弱，然后怎么样啊，然后赢得他们。我不得不说啊，这学这些技巧也不错，也蛮好的。可是我盼望我们记得，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也许你在高中辩论比赛中表现出色，但是你必须意识到一点，高中毕业以后，甚至应该说你踏出那个辩论场以后，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你不再是参加演讲辩论，实际上你是活在关系里面。我相信各位同意，特别是等到你结婚以后，你会发现你在高中所学的这些辩论技巧，演讲辩论技巧跟人际关系的技巧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同的，同意吗？是不是这样的？这是我结婚将近40年所学习到的。请你注意哦，与人的关系上面，您可以赢得争论，却失去对方的心；你也可以输掉争论，却赢得对方的心。你可以赢得理论，却失去对方的心；你也可以输掉理论，争论却赢得对方的心。你要什么，你就看着办吧，你自己选择。保罗在罗马书15章里面的建议是什么？实际上并不在于你的立场的对错，更重要的是在你的态度。在重视关系高于争辩。说实在的，这个再也没有比在当今的教会里面，我甚至说我们的教会也不例外，更加重要的。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事情我们坚持自己的意见，然后就产生分歧，产生争论。我实在是不相信这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真的需要接受罗马书15章保罗在这里一个建议。我不知道你各位注意到没有，作为弯曲的基督徒，我们在这件事你面对的很多 各式各样的高科技的人才，更加聪明绝顶的一些人才啊，除非你孤立你自己，否则就意味什么？你会很容易的遇见跟你意见相反的人，不同的人，可以吗？在公司里面也好，或是其他闲逛也好，非常有可能你就会碰到一些人告诉你一些可能你认为简直不可思议非常疯狂的想法。 那么你听到了以后你要做什么？这种情况你做什么？如果你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你会倾听，你会注视对方，你会尊重，你会体谅，然后让他说完他们所说的话。你知道吗？我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你让对方讲完他的想法，他也会让你说完你的想法，是不是？因为你表现出你的顾念对方嘛，你对新的想法有一个愿意敞开的态度。其实箴言十八章十五节就说了，聪明人的心得知识，聪明人总是准备好学习的，总是这样子的。问题是我常常发现在生活当中，有很多聪明的人不会这样做。智慧的人耳朵知识，他们耳朵是怎么样的？是打开的，是敞开的，是要求知识的。其实我讲一下，不管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即使你是对的，即使你是对的，你也不一定是完全清清楚楚一切的啦，是不是啊？同意吗？其实我一再强调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可能是你不清楚的，你不知道所有人的故事。即使你从来不认同某一个人的观点，你也可以为他的挣扎有怜悯之心。使人和睦之人总是谦恭并且愿意敞开。然后这里说使人和睦之人是蛮有怜悯和多结善果的，蛮有怜悯多结善果的。怜悯是当人陷入困境犯罪失败的时候，你来宽容他们，你给出恩典。这里注意到这里没有？这里不仅仅是怜悯，而什么强调是蛮有怜悯，然后对于这些失败软弱的做出善行。换一句话说，使人和睦之人是什么？是会慷慨饶恕人的，会慷慨饶恕人的，会放人一马的。请你注意哦，这个不意味着这些人很软弱。想一想，谁是宇宙当中最强大的神嘛？是不是？那么谁是宇宙当中最仁慈的？也是神，是不是？当你仁慈的时候，你可以变得更强大，因为什么？你越来越像神了。箴言十七章第九节说：“遮掩别人过犯的，得到别人的喜爱；屡次提起别人过错的，离间亲密的朋友。”哇！请问你会忘记别人的错误，还是不断的记起对方的过错？这节经文说，如果你想缩短你的朋友圈，你觉得你朋友太多了，这个是一个好方法，绝对会让你的朋友越来越少。那第四点，雅各说，使人和睦之人没有偏袒，并且始终真诚。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没有偏见和没有假冒，在希腊文章是非常相似的词。第一个单词的意思是没有偏见，就是没有偏见，没有任何偏见。那么第二个词呢，意思是在希腊当中呢，是没有面具。我说一下，我想大概了解，在希腊的剧曲里面，那些演员会扮了很多的角色，不同的角色，他们出来的时候是戴着一个面具演一个角色，然后演这段完以后，他们就回到后台去放下那个面具，拿出另外一个面具戴上去，然后再回到舞台上面。他们扮演了完全不同的角色。这节经文说，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不要这样做，不要在某人面前戴上好面具，当面对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戴上那个漂亮的面具，换成另外一个不同的人。意思也就是说，使人和睦之人是平等真诚的对待他人的。其实雅各在这方面谈论了很多，就像雅各书二章八到九节新译本的翻译是说，你们若照着圣经所说的要爱人如己这话去完成这至尊的律法，你们就做对了。如果你们凭着外貌待人，就是不公平了。我们凭外貌待人就是什么？这个不是坏习惯而已哦，而是什么？而是犯罪，就是犯罪。 请问您对任何一群人有表现出偏爱或偏见吗？我不是说你想不想，我相信我们当中应该没有人想要对别人有偏见，但是老实说，我们就是有时候会对某些人、某种年龄层、某种种族、某种语言、某种政党、某种经济阶层或者是其他类别产生重大的偏见的反应，是不是？我们一天到晚批评别人 有种族歧视，可是我们华人有没有对别人有种族歧视？我们都不好意思讲，同意吗？是不是？圣经说那是什么？那是罪。为什么？为什么？一个很重要的，因为神不厚此薄彼，神不偏待人。对神来说，他们都是一样的。从积极的一面来看，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按照神形象和样式造的。我们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例外，你见过的所有的人，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另外一方面，你所看到的每一个人，任何一个人，老老少少都会犯罪，都需要有一个爱心的救主。神就是以这种方式来看待每一个人的。使人和睦之人就是也同样以这种方式来看待每一个人。最后这一切都联系在一起了。雅各说，使人和睦之人将会播下和平的种子，并收获义果。你看这里经文说什么？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并且使人和平，就是使人和睦的人，什么？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义果就是公义的收获了。所以说，为下一季预备栽种，使人和睦的人会为下一季预备栽种。请注意哦，在每一个关系当中，请注意哦，你我每一天都在播种，在所有的关系当中，每一天都在播种。你都在种植以后要收获的东西，是不是？你要么正在种植信任，你要么正在种植信任，你要么正在种植愤怒，要么正在种植和平，你要么正在种植慈爱，你要么正在种植仇恨。但你我的生活当中就是很实际的在执行这样一个操作。你在工作当中，在你的家中，在你的邻舍里面，在你生活当中的每一天，在每一种关系当中，你我都在播下某种种子。所以这里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种子？什么样的种子？箴言十六章二十八节：歪僻人散播纷争，麻烦制造者种下争执的种子。你是个麻烦的人，知道什么？你正在动下争执的种子吗？你可能说，哦，不是我，真的不是我。那么我们很实际的，您是不是一直都很爱批评？你是不是一直很负面，总是按那些让别人不舒服的按钮，总是喜欢挑刺？你知道吗？你所种的种子可能现在看不到发芽，但是我告诉你，圣经讲的一定会发芽成长的，一定会发芽成长的。好，另外一方面圣经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也就是说，如果你这样继续下去的话，不要担心，你不要害怕，你不要说会灰心的，因为怎么样，会收成的。如果你种下祝福，那么你会收到祝福的种子的果实。但是你有个心态，你就像好像在跑马拉松一样，用那个角度来看，你要看什么？看长远，你不要看进程。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在处于摩擦的关系当中，或者也许你在某些问题上面，或者是过去发生一些事情上面，跟某个人或某些人彼此看不顺眼，好不好？为此将来有一天可能在神面前有一个和解的对话，现在播下种子。当然啊，我必须说很可能不是那么快，可能是明年，也可能是要十年二十年以后你才会得到果子。但是 死人和之人是明智的。为希望以后实现的美好和解，现在播下和平的种子。这个不仅仅只是个人和解，这更可以带出你意想不到的福气。死人和睦之人是有福的。这就是当我们当愤怒掌控的时候，我们经常失去的，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成为死人和睦之人不仅仅是意味着感到和平，它甚至不仅仅是让你与邻舍或者是家人的和睦相处。成为死人和睦之人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带来丰收。因为当你成为死人和睦之人的时候，其他的人会被吸引，会跟耶稣基督有一个连接，会有一个永恒生命的一个转变关系。这个远比你赢得你圈子里面任何辩论比赛重要的多，同意吗？是不是？这就是我们不可轻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自己是死人和睦之人，因为我们要成为某些人的帮助，我们要帮助他们有机会跟神相合，我们要帮助他们有神的平安，我们要帮助他们让他们生命得到一个永恒的变化。这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神应许我们的一部分。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使者，我们是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的，这是我们所享有的特权的一部分。现在看看这五个要点。哇，死人和睦之人，第一个热爱和平，时刻保持温柔啊，并可谦让于人。哎呀，死人和睦之人蛮有怜悯，多结善果的。哎呀，死人和睦之人没有偏袒，并且始终真诚。哎呀，死人和睦之人播下和平种子，并且收获异果。哇，我们说不定当中有人在想说，哦，我的天啊，许弟兄啊，看这个图表都让我很沮丧。因为坦率的说，我离这些很远很远很远啊。我喜欢成为一个和平的人，但是我让人激怒我，我很容易脾气暴躁，我很喜欢到这儿。如果你这样想的话，请你容许我提醒你，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甚至我也一样。但是请记住哦，这个系列的一个主题经文是什么？各位记得吗？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等等等等等。请问一下，这些特质是什么样的结果？是你自己的努力吗？这是什么结果？这是什么结果？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这绝对不是说我要加倍的努力，我要出去，我要改，我尽量不要发疯，我尽量不要生气。我告诉你，我们很清楚了，越叫我们不生气，我越要生气，是吧？行不通的，这个跟你的意志力无关的，这个完全在于圣灵的能力。即使我这样说，我们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你知道吗？那也是圣灵给我们能力的，也是圣灵的能力，是不是？因此，我要挑战你啊，简单点讲。让我们谦卑地在神面前向神祈求，让圣灵在我们里面产生的和平，并且透过我们能够彰显出和平。我们向神祈求，我相信当我们愿意有这样一个祷告的时候，我相信这个会慢慢慢慢地开始发变。神所要求我们就是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当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的时候，神会在我们身上当工作。当然我不是说要谈完美，我没有谈论到完美。有圣灵充满的人仍然有可能像其他人一样，仍然可能对他人冷漠不友善，仍然有可能。但是有圣灵充满的人，他们会道歉，会悔改，他们会学习，他们会对自己怜悯，他们会重新专注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好不好，让我们不要看自己的软弱，让我们专注在耶稣基督身上。但愿主帮助我们，圣灵来扶持我们，让我们在我们里面产生那个和平，产生那个和睦，让我们能够真正活出使人和睦的生命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我们知道我们再次行走，我们真的碰到了各样的难，特别是我们也知道只要有人的地方都会有问题，而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到对方的好，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也因此造成了很多的困扰。主要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没办法活出一个和平自止的生命来，我们很难活出使人和睦之人。所以我谢谢你，因为你在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不是凭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产生的一个果子。我们只要愿意顺从圣灵，不去顺从我们的肉体，我们知道你会慢慢的一点一滴的这么改变过来。主，让我们里面的生命那个和平的特质能够慢慢成长茁壮，也能够彰显出来。天父，求主你赐福我们在座的，不管在家里哪个地方，主啊，当我们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你来激励我们，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不看自己的软弱，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你里面是何等的有福。当我们愿意来顺服你的时候，天父，你来帮助我们，引领我们，让我们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来。我们谢谢你恩典，求主你赐我们在座每个人，感谢赞美主，愿一切荣耀颂赞尊贵全名都会给你，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很感谢神让我们能够欢聚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此结束。不好，我想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来领受神诸般的赐福。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下礼拜见，愿神祝福你们。